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四章，我们从第八节先读到十一节，第八节先读到十一节。
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
好，感谢主。我们曾经说过，整个我们现在是进到第三段了，就是整个这个雅各，现在我们进到第四章，马上要到五章第一节。第一段就是讲到瑞士的生活，他第一次的追求和满足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讲，主要他求他脱离天然，脱离他的自己的一个浮躁，要他跟着主一道去，不要老是在瑞士里面。这是第二段，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现在从上一次起，我们进入第三段。第三段，那就是说到升天的呼召了。升天的呼召的第一部分是讲到新造，上一次我们说的是新造。那么现在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第三章。第三章，从第六节，一直要到第四章的第七节，这都是讲到新造开始了。所以在新造呢，是从第六节就讲，三章的第六节是从旷野上来了，形状如烟柱了，就是说有圣灵在他身上了，莫有乳香，因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这里说问的是谁，回答的却是所罗门。所以第六章的那，从旷野上的那个那字，上次我们说过是女性的那，所以问那个女性的所罗密女的情况。第七节回答的就是所罗门，就是表示他和所罗门开始联合了，那就是新造开始。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要穿上新人，对不对？要脱去旧人，那就说明他现在是开始穿上新人了，脱去他的旧人了。所以到第四章，那就说我的佳偶，你是美丽，你是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这里就开始从眼睛讲起，而且它是不露出来的一个眼，属灵的眼光，所以叫鸽子眼，在帕子内。因为他有鸽子眼，他看见属灵的东西他就追求了。底下马上就说到头发的问题了，甚至我们说到头发，我们是用拿西尔人的头发做了一个比方，那就是说他的头发是受管理的，拿西尔的头发是不能剪头的，要使他留起来，一直到他的愿完了，许愿，比方说我一个月或两个月我做拿西尔人，这是民书记第六章告诉我们。所以在拿西尔人的时候头发就不能剪掉了。那么头发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出头的意思，那个我们可以读一点，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十五节，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五节。
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
好，这里是说到，头发不剪掉，长了，等它长长，这是荣耀的事情。为什么做盖头的？什么叫做盖头？盖头的意思就是我不出头啊，我不出头，因为上面盖住的。如果把头发剃掉了，就是我就出头了。因此一个人在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他随时都会自己觉得说我不能出头，一出头他就不平安。这个是说到女人，因为保罗是讲到教会，因为他是用教会，教会里面不是有男人和女人吗？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基督和教会。那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
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第三十一节的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缘故，男人要离开父母，那个人字因为是男人，与女人联合，不是妻子，是女人。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下面马上都在讲，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就只说基督和什么教会说的。所以教会里面的男人和女人，当然我们今天说是弟兄和姊妹，对不对？弟兄和姊妹，实际上在神来看就是男人和女人。因为啊，我们今天还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神没有女儿哦，神只有儿子，对不对？因为加拉太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分男女，都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接受的那个生命和圣灵都是儿子的灵。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太世人讲男女不平等，我们就太平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头那个灵就是神儿子的灵，而且是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啊。那你读读加拉太书好不好？我们读先读第三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要读到二十八节，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没有女儿。再请你读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好了，我们都是儿子，对不对？我们接受的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儿子的灵，所以我们都是儿子。那么今天我们称为姊妹，称为弟兄，弟兄也是儿子，姊妹也是儿子，在神来看， 但是今天因为我还带着一个肉身，所以还有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但是按照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讲，他是说男人跟女人，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他说这是奥秘，奥秘啊，教会是个奥秘啊，而且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意思就是说，神是要男人，就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男人是代表基督，女人代表什么？教会，就是这个意义。都是儿子，是没有女儿。但是今天我们有男女的区别，所以男人是代表基督，女人是代表教会。因为女人代表教会，圣经讲教会要顺服基督，所以女人，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11章讲，有一个盖头的意思，说我站在教会的地位上，我不出头。因此教会的服事都是弟兄在那里做，姊妹可不可以服事？可以啊，不是不可以服事，但是姊妹在服事的时候，最后的定案还是弟兄要定案。为什么？他代表基督。所以这个头发盖头的意思乃是说我不出头。我到耶路撒冷，我去看耶路撒冷犹太人，不管男女，头上都一个小帽子，不大就是一个小的，那偏针偏在头发上。为什么他不出头？那意思说神是我的头，对不对？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或者我们再把11章读一点，第三节，读到就读第三节吧，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三节。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好了，就是这个次序了，好不好？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从教会来讲，基督也有头。谁是基督徒？神是基督的头，一定有这个次序。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就问了，我在家里我听不听我丈夫的？如果他说的不符合圣经，那我怎么办？到底听不听？好了，在家里丈夫和妻子两个都是基督徒，妻子可以发表她的看法，完全可以的。最后定案是要丈夫来定，最后定案。他说假如丈夫把案定错了又怎么办？好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丈夫在你把你的意思告诉丈夫，在没有告诉，在告诉他以后或者没有告诉他以前，你要先祷告，你说主啊，你保守他的定案，因为他定了案我就得听了，对不对？如果他定错怎么办？好了，那你就在这一件事情上你还不能出头，还让他定。只有犯罪的事情你不能顺服他，你懂不懂这个意思？犯罪的事情不能顺服他，那是明显的违背神了。但是有的时候意见不合，他是要这样看，他这样看，他对孩子的要求是这样，我对孩子的要求是这样，那你为他祷告，为丈夫祷告，你还在顺服，你可以把你意见讲出来，最后定案还是要他来定，好不好？这就是一个原则，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个不能变。所以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那里一讲头发就是盖头的了，那就是说苏拉密女她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这里就告诉我，我们上次说到她的头发是代表拿西尔人，我们是用拿西尔民族做比方，那就说她顺服了，这也不错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她不出头了。所以从她的头一直下来 刀他的两胸。那么这里都告诉我们，他是新造的开始了，完全是受神管理的。好，那么上次我们也讲了，他和苏拉密女和所罗门已经开始联合了，对不对？而且这个婚姻订婚也开始了，啊，他也改变了，啊，他就进入到新造里面去。同时，第六节他还讲，第四章第六节，我要往莫忧山和乳香冈去，意思说他还需要更深的十字架，经过十字架才有复活的能力，那就是乳香冈。现在我们回到今天来，因为他已经进入到新造里头，就是他是要脱去了旧人，穿上了什么新人，他是在新造里头，是这么一个人了。苏拉米女属灵生命的长进。所以到第八节，就听我们读的，就是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现在我们要请你先看看这个求字，这圣经里头没有这个求字哦。啊，你看看这个英文，啊，我们发给大家搭配，你们有没有？如果有，请你拿出来看一看。这是第二页，没有，我这里有。都有吗？没有的，请你拿出来。就是第二页，我这是833页，好，833页，834啊，834，对，834第八节，啊，你看见这个大卫的翻译没有求字，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大家看见了吧？这个英文就是 "Come with me from the bottom, my spouse." 这里没有说到求你，没有求字啊，请我们注意，没有求字。再请你看第中文圣经的第二章14节。2:14，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埃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你再看看这个大卫的第二章的14节，就是第一页。第四节你要看第三句，他这里有第三句 Let me see thy countenance， 就是让我看嘛，没有求字哦，看到没有，没有求字吧，没有求的意思，就是让我 Let me。 刚刚我们读的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 Come with me， 这是一个命令，不是求你哦，这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我们再请你读一处，就是5:2。5:2，从我们的中文圣经来看，他说：“我身虽弱，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那你看看第二节，这个大卫的翻译有没有求字啊？ Open to me, my sister, my love, my dove. 这里没有求字哦，是不是没有求字啊？中文的有求字，都没有求字哦，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解释成，你看，所罗门都在求他了，好不好？都在求所罗门了，那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没有这个求字的，这是翻译起的。很多都是命令，求是命令，没有求字。好，因此我们今天看第四章的第八节，我的心腹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那么第八节没有说离开，你看大卫的翻译是 from， 从，都是从，不是离开，这也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问题了，就是从黎巴嫩来看。两句话都是 with me from Lebanon， 从黎巴嫩，都是从黎巴嫩，不是离开。黎巴嫩是一个高的地方，它上面有香柏木啊，长树的地方，黎巴嫩。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要他上山，啊，这就是上山。我们就把它叫做升天了。这里我们中文是翻译第八节最后 一句话，就是往下观看，对吧？没有往下这个字，原文没有往下，就是看，意思叫做我们从黎巴嫩来看，从亚玛拿顶来看，从斯尼尔来看，从黑门顶来看，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来看，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往下观看，就是在上面看，在山上看。苏拉密女她已经和所罗门开始联合了，她已经进入到新造的里面，但是她周围的环境接触的，在历史时候所罗门接触，那就是和基督接触，对吧？然后当她发现所罗门离开他了，他就去找所罗门了。在哪里找呢？那是街上找，那我们讲了，那是还是在基督徒中间找，对吧？所以他接触的还是基督徒，还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还是西安的女子，接触的都是这一个。那么现在不够，他需要往上面看，要上山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山是代表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山是代表天的意思，山是代表天的意思。圣经里面比方诗篇123篇的第一节就讲，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向山，向山上看，那意思就是向天举目，神在哪里。那我们读一点圣经吧，我们读旧约诗篇，我们先读123篇，我们就读第一节，
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
好了，在天上的主，所以他的眼睛要看到天上去，他不能老是留在地上啊。一个人的眼睛一定要看上天上去。我们再读121篇第一节，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第二节，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你看他是往山看，向山举目，一个是我向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所以圣经里的山对神来讲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天上，用山我们就是代表天。我们记得马太福音17章，主耶稣不是把三个门徒带上了山吗？他在山上就改变了形状，看到没有？所以山乃是比较高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山上摩西也来了，对不对？以利亚也来了，这里就有新的启示了。因此我们说到的山就是代表天，神所在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是在地上看不见的启示，在山上看见了，在天上看见了。因此我们说到雅各这个时候，就是叫他从黎巴嫩，底下都是山啊，从这些地方来看，也是说一个升天的要求。因此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慢慢我们就从地就升天了，而在天上有启示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那里讲，他是不是被提到三层天上啊？基督徒应该有属天的经历，不只是有地上的经历。这就是我们读到这个雅各第4章那里告诉我们。下面请我们看第8节，他说从黎巴嫩啊，与我一同从黎巴嫩。黎巴嫩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白色的意思，白颜色。白色就是指的清洁的意思，清洁的意思，白色的。底下有一个叫做亚玛拿顶，这里是两个字，一个叫亚玛拿，还有一个顶，顶就是 top 或者 peak，那个山顶。亚玛拿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真理的意思， truth， 真理。顶是代表头的意思，代表最高的地方，真理是最高的，就叫亚玛拿顶，那是他真理最高的，是最高的真理，要从这里。下面一个从示尼尔， 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看示尼尔，请我们读生命记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
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示尼尔。
好，你看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西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得胜了。西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得胜了。所以黑门山就是西连，又是示尼尔，不过名称不同。示尼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顶峰的意思，也是顶峰高的意思。黑门山这个字的意思是隔离，把它隔离开，或者也叫做隐居，你自己隐藏起来居住，隔离隐居，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与神同居，与神同住，与神同住。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三节，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三节。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你看，黑门就是黑门山了、啊、黑门山比锡安山还要高，看到没有，它的甘露是降在锡安山，这里就说有耶和华的命定的福在哪里。因此这里说到的，这里讲的今天我们这个雅各书这里提到的这四处那么有一处西连是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你看第八节，我的心腹与我一同从黎巴嫩，这是我照原文来读意思，与我从黎巴嫩，从亚玛拿顶，那就是真理的高峰，从示尼尔和黑门顶。那么示尼尔的意思就等于耶和华已经得胜，和黑门顶那就是与神同住。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苏拉密女，你不只是在地上和基督徒有交通，在地上和主有类似的生活，你也能背十字架，也要往麦欧山去，往乳香岗去，从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牙齿、你的颈都很美丽了，但是你还差一点，你还得到上天，到那里什么真理的得胜， 所以这里就是说耶和华得胜啊，那也说是得胜，就是在天上还有一个战争，有个属灵的战争你还没有看见，这个战争只有到山上去也能够看见，所以说要从黎巴嫩，从黎巴嫩来看，说这里要看，看见有一个真理的战争。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弟兄姊妹那个传道人怎么讲你就跟着他怎么去，但是他讲对没有讲对你都弄不清楚啊，那怎么办呢？那所以你要升高了，要有更深的高的启示从神那里来，要到天上去，要从真理里面要得胜，这个是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会被他领错路了。刚刚我们讲求你那个求字根本就没有的，对不对？那个原文里头就没有这个求字，所以传道人很容易讲这个求字就把苏拉密语抬得很高了，对不对？所罗门都在求他了嘛，你看那、哦、好尊贵，你看我们这些人好尊贵，没有我神就不行了，对不对？啊，父就缺少什么东西了，这个说法是人来讲的，原文就没有这个字，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真理里面去。下面，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观看，没有往下两字，原文没有往下两字。现在我们看看什么叫做狮子的洞。洞这个字，洞这个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狮子住的地方，它居住的地方，它住在那里。所以这个狮子还不是一只狮子，它所住的地方是一群的狮子。我们知道狮子在彼得的前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遍地游行。所以狮子都是指着撒旦来讲，指着魔鬼来讲。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因此一升上高天了，真理被你掌握以后，圣经的真理你掌握以后，你就能够看见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你才能看见那是狮子做的，那像狮子做的。这场征战是在天上，那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十节读到十二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那，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这个恶魔在哪里啊？在天空啊。所以你必须升天你才看得见。当然我说的升天不是像保罗真是提到三层天上，乃是你在属灵的经历，你才能看见 这里有一场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我在某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我在那里聚会就够了，不是这样的，你必须有真理要掌握在你手里。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这个尼托森说一句话，开始我们还年轻，十几岁，十八岁，十七八岁，他就喊我们先把圣经读五遍。后来他又讲，你们一定要去学希腊文。再后我们就听别人告诉我们，他们又具体讲他自己，就说尼托森把圣经读了多少遍呢？读了200遍。他告诉我们一年要把圣经读一遍，读200遍要200年了，他也没活到200年，他怎么读到200遍？好，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如果全部圣经的真理都掌握在你手里，那就必须有属天的眼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那你就不会被任何错误的东西动摇。当那个错误的东西、虚晃的东西到你面前的时候，马上圣经的话能够让你把它分辨出来。所以今天很容易分辨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对不对？还有很多啊，那比方大陆也有很多啊，很多人到大陆去传福音，传完福音就走了。那么大陆带领他们的人，因为圣经的真理没有掌握好，所以很多东西错误出来。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虚谎和真理是相对的。那么圣经里讲什么叫做真理？那约翰福音17章讲神的话就是真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为什么？因为圣灵把神的话带给我们，圣灵是完全按照圣经话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理一定不能错。这是你怎么能够看见这个真理错不错？就是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有属天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和属血气的人征战，我们乃是在与属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个问题。传道人完全可以讲错，但是你把真理掌握以后，你不是要打这个传道人，你乃是要打他错误的东西，要把他错误的东西要把它辨明。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犹大书有一句话，就是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极力的争辩。犹大书记不记得？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第3节，要读到第4节，第3节读到第4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的争辩。
第4节，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只认父啊，就是阿爸父，只认阿爸父，主耶稣，他知道他，但是他把主耶稣放的位置很低了。这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说唯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要极力的怎么样争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如果他的真理不清楚了，你一定要帮助他。所以我发觉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追求，很追求读圣经啊，他就是要把圣经弄清楚嘛。那我们怎么来帮助他把圣经弄清楚呢？那很重要的一个，你就是要回到原文去啊，因为我们这个中文翻译不准确，一定要回到原文去，这是第1个非常重要。第2个就是我们自己 要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基本的真理我们一定不能错，基本的真理，基本的真理一定不能错。好，那么我们再回到雅各说，因此苏拉密女到了这个时候，她就开始用数天的经历了，她就看见她还有一个敌人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她会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她对属血气的人她不是怎么样很计较和她征战，但是真理是一定不能错，所以在真理上面他一定要极力的争辩，要把真理弄清楚。因为狮子，吼叫的狮子就是魔鬼，他总是要把虚谎的东西摆在人的思想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推论去总结，所以你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错误的，那就叫预定论，对吧？这是非常错误的。那么现在来讲，加尔文他所讲的很多东西在十六世纪是不错的，到十九世纪就不行了，因为十九世纪弟兄会就出来了，大卫他们在神的面前得了启示，那就比加尔文高得多了。所以加尔文去看见的东西，到我们今天来看，有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比方说，加尔文说，他说有两个叫圣礼，一个就是主日我们摆饼那个叫做圣礼，要摆饼嘛，吃圣餐，他说这是一个圣礼。受洗就是受浸，也是一个圣礼，因为这叫圣礼，它就规定了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团体里面，这两个是圣礼，圣礼就必须要有圣人来主持，你看到没有？一般人不行。圣人是谁？那就是牧师，对不对？在天主教的时代有神父，他是圣人，教皇是圣人，神父是圣人，主教是圣人。到了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他从天主教里面出来，就是牧师就是圣人了。牧师是怎么来呢？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牧师是恩赐，但是现在的神学的路程叫做牧师，就是一定要读神学，神学读出来毕业以后你就可以做牧师了，那就不是圣灵给你的恩赐了，那就是人按手按立你了，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那么这些真理讲不讲？我们要讲，但是这个牧师听到就耳朵痛头痛，对不对？他就当然就听到头痛了，但是头痛你说我们讲不讲？那必须要讲，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嘛，因此，如果一个人你是升天了，你有属天的启示了，你就看得见有一场战争啊，弟兄姊妹，现在就是真理的征战，那就是一条征战，这个一定要看见。好，这就是我们从雅各书我们也看见这里有一场征战。现在我们讲下面有报纸的山，那请我们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五章 第六节，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六节。
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
这里告诉我们，豹子是在城外窥探，就是你不离开，不能离开主啊！啊，你离开了真理，离开了神，豹子就要窥探，把你撕裂了，看到没有？那还有一处圣经，就是何西阿书，就是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七节。
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
豹总是在城外伏在道旁、路旁，就窥看你，然后就可以把你撕裂了。狮子如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啊，寻找可吞吃人，也把你吃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如果你的真理不清楚，狮子就可以把你吃掉，你还不知道，你还觉得是对的，豹子也可以把你撕裂了，你还觉得是对的，分辨不出来。所以这里说到狮子的洞、豹子的山，那就是这里有征战啊，一定有属天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这一场征战只有升上天的人你才能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你才知道你是要与属天的恶魔征战。所以这里有个升天的呼召，它是你从黎巴嫩，看到没有啊？从黑门山，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经历。这是现在要苏拉密女一定要和所罗门一同去经历。现在我们从读第四章的第九节，我妹子，我心腹。这个时候是当他有属天的、属灵的征战以后，围着真理站住以后，看得见这一场属灵的战争后，所罗门才把他叫做妹子。什么叫做妹子？就是同一个生命，他们是同一个生命。意思就是狮子不能够再把它吞吃了，把它据为狮子那一边所有了，豹子也不能把它撕裂了，撕裂就是豹子能够控制它了，狮子豹子都不能控制它了，它是和所罗门王是同一个生命。下面就上我心腹，心腹是代表两个联合了，合一了。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开始追求的时候，苏拉密女叫做童女，要到什么时候才叫心腹啊？要到第四章第九节才叫心腹。那就是说他有一系列的属灵的经历，他有类似的生活，他脱离自己了，他进到新造的里面，又有升天的经历，这个时候才叫做幸福。不是说我们一得救都是幸福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里才叫我的幸福。 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上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那么用眼一看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在仰望主，你的眼睛在看主啊。刚刚诗篇不是讲吗？我要向天举目吗？那个使女的眼总是看见祖母的手吗？所以你的眼睛一直仰望主。向上的精炼，上次我们讲到我们的相是可以不顺服的，现在精炼套上了，就是神的性情，金是代表神的性情，受神的性情管理了，这个顺服了，听话了，顺服了，听话了。我们请读箴言第一章，第九节，或者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
对吧？项上的金链就是你要听话，要顺服。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听话又顺服了。第十节，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这个爱情乃是说顺服了，听话了。一切仰望主了，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一个姊妹给我讲，她在大陆啊，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生意，要和人交往。她说因为有些事情啊，是不应该做的，她都不敢祷告，就悄悄去做了。她怕一祷告，这个神就拦阻了，所以不给神祷告，神就不知道，那我就去祷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劝你啊，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向神先祷告，就说神啊，我怕向你祷告，我怕，所以啊，我原来不给你祷告的，现在我要去做，以前我先给你祷告，你不要怕，神是全能的神，你说你去悄悄的做，你以为他不知道吗？神还有不知道的事吗？神都知道。所以你的眼睛没有仰望神吗？所以用你的眼一看，看到没有，你夺了主的心。弟兄姊妹啊，是不管任何一个情况，所以有人问我可不可以抽烟，我说抽烟你先祷告，主啊，我也想抽烟了，你就给主祷告，主啊，我知道这是错，我控制不了，你这些话就是仰望主啊，这些话能够夺主的心啊，你懂得什么意思啊？主就会给你安排呀、啊。你说主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主啊，我没有办法，你就向他祷告，你把你自己所想的一切就摆到他面前去，你就仰望他，哎，这样你就把你的都告诉主了，你能够夺主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主就知道这个人是愿意顺服，对不对？愿意听话的，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有肉体，主会把你带出来。最怕的就是我们要做，我们不敢给主讲，悄悄的去做，因为瞒得过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 因此我们看第十节，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一章原来是王的爱情比酒更美，对不对？现在他的爱情也比酒更美，这是所罗门在称赞他啊。所以你看这个就联合了，好不好？就联合了，也就单纯了。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膏油的香气就是指作属灵的香气了。胜过一切的香品，这个香品就是香料，胜过一切的香料。圣膏油，摩西做的圣膏油就是用很多香料做的。你看我们读出埃及记三十章，请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读。二十二节开始读，要读到或者多读一点，要读到三十一节。三十一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心，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的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以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桌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膏油，这是摩西，神要摩西做的。这些膏油都是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末药，流质的末药，香肉桂、菖蒲、桂皮，然后就把这四种又用橄榄油把它调和起来，就做成膏油了。这个膏油叫做圣膏油。这个圣膏油把所有会幕里的器具都要用它来抹在上面，然后使它们成为圣，好成为至圣，成圣，然后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所以我们看这个膏油，圣膏油是用香料做的。那么香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新约我们从14节读起啊，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读到16节，读到16节。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
好了，你看保罗怎么讲啊？他说：“感谢神上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基督徒身上的香气，是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就是基督的香气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谁能担当得起来？好，那么什么香气叫人活？香气叫人死。意思就是说，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每个基督徒，你当你把基督带出去的时候，有的人闻到基督的香气，他就要，他就顺服了；有的人他就不要了。要的人，那就是这得救了，对不对？因为你的香气去了。有的人是对他是死的香气，他也闻到这个香气了，但是他拒绝了，啊，他有他的道理。他拒绝了，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香气。弟兄姊妹，苏拉密女她有香气了，她有这个膏油的香气啊，所以这里讲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料。那么他有这个膏油的香气，是他有升天经历之后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属天的经历，懂得这个真理的得胜，也看见了人背后的属天的天空的恶魔，认识了那个狮子和豹子，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香气了。这个香气你带到人面前去，你里面的生命会告诉你，你不是针对人，我们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看到没有？我们是属天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你乃是针对他背后的什么？撒旦，背后的撒旦。因为你看见那个控制这个人的，他拒绝主耶稣也好，他要福音也好，他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控制他的都是属天的恶魔。你懂得这场真理的征战，你就不是，你对待他就不同了。我就举个例来讲，我们这里常常有耶和华见证人来敲门，最近又有他们来敲门。一个老先生，然后来问他，他七十几岁，还有一个年轻的，可能是四十多岁吧，敲我的门，四五十岁。我也给他开门，我看他手里拿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书，我想他是就要把书给我。那么在香港，他们也来敲我们的门，啊，敲门。敲门呢，我的姊妹在猫眼上一看，一看见是耶和华见证人， 他根本就不给他开门，不许他进来。那么香港啊，我也给他开门，我特别是夏天很热，你看他们来穿的西装啊，打领带哦，外面好热哦。我房间里是用的空调吧，我看到又拿到扇子，他还在扇。好，我就把门打开，请他进来。如果我的姊妹在家，是绝对不许他们进来。好，我请他们进来坐，坐了他就给我谈，我也知道他要谈什么，我也不给他争辩。好，有的时候，他愿意听，我就给他谈；他不愿意听，我也就不给他。他要给我书，我就收下。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对不对？但是他要跟你谈真理，你一定要辨明，你一定要把真理给他辨明。所以在这里敲门的时候，那么我就给他开门，他们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他就要给我讲，第一个首先要讲的就是三一神，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他说哪里有三位一体哦？他说一个人有一个身体有三个脑袋吗？对不对？这叫父子灵三个脑袋。他说可不可能，他就给我讲这个情况。那么我知道他一定要从这里开讲，他就来否定，先否定三位一体，最后就要否定主耶稣，因为他是为耶和华做见证，你看到没有啊？他不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他还有他们的书，他们有专门翻译的圣经，他要 拿出来圣经来，我说我这里有，现在我这里都有一套英文的中文的都有，他叫新世界译本吧，是吗？新译本，我说我都有，你不用给我。但是他要谈，那么我说，他说我们的翻译完全从希腊文来，我说那就很好。那么我就说我们把希腊文来对照一下好不好。后来他就说我们两个不懂希腊文，下一次我们找一个懂希腊文的来跟你谈。我们也不跟他生气，对不对？好，他要走，我们就，他就慢慢走了。以后真的就来两个白种人，懂希腊文的，在我把门一开，他在门口就给我讲希腊文。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只读圣经，我读希腊文的目的只读圣经，不是讲希腊文。好了，我就请他进来，就坐下了。他又给我讲了，当然他两个都是用英文讲了。讲的时候，好，我就说，那你们懂希腊文就好，我就把希腊文原文拿下来，就跟他就讲他的，我们就来对照他们的翻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翻译有加上这一个字，我说原文没有这个字吧？他可能的确没有，原文没有这个字。我说这个字就是你们加上去的，圣经不可以添加添嘛，也不可以删减嘛。我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说你完全根据圣经，你没有根据圣经哦。他就不讲话了，不讲话怎么办呢？好了，最后他就说，总之我是跟你讲清楚了，你接不接受你自己负责任啊。我说好，好，我又把他送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真理是不能错的。那么还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不相信人有原罪，他说 人没有原罪。那么他们教会的长老就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有三次的聚会，就专门交通这个问题。所以最后就读到何西俄书十二章那里，就说神说要定犹大的罪，就说雅各在母腹里就抓住哥哥的脚跟。我们就把这一段读给他听。本来他给我讲，他说这个两个双胞胎一打我一拳，我听一九妹的意思。那么我把这一段一读，他就最后讲了，他说我还没考虑，还没考虑好。那么说了，你就回去考虑好。所以三次聚会以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个教会就把他的合约啊就给他断了。所以因此我们就觉得说，在真理上弟兄姊妹啊，一定不能错，这是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就遇见了，如果在真理上我们 不吉利的争辩，我们随便放松一点，那我们就使弟兄姊妹会走错的路，我们自己也走错。所以因此这个苏拉密女，我们看见她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所以这样，我们因为你有真理，那么真理不管耶和华见证人来也好，摩门教的人来也好，谁来也好，那么我们总能够把真理拿出去，真理能够就辨别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香气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带着这个香气，在有的人这个香气使他活，有的人的香气他遇见你这个香气就使他死，这个是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在香港那个时候，我们和一批弟兄姊妹也是读圣经，香港有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的一个主任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要让他有八个学生来跟我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读了两年多啊。这个读完了以后，这八个学生我就问他们，我说这条属灵的道路你们愿不愿意走啊？最后他们就回答我了，他说蒋弟兄，你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走不上去，我们走不上去。他说如果我们要像你一样的不拉薪水，我读了，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哦，那我这一辈子吃什么？我一家怎么养啊？我说你凭信心啊。他说不行，我走不上去这条路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也是真理的香气啊，有的香气使人死，有的香气就使人活，没有办法，走不走得香上去，这是神的恩典，这个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看看这里就是一场战争。那第十节，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十一节，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蜜跟奶是不同的，奶是喂养的，蜜是滋补的。滋补，你在吃蜂蜜吧，奶是喂养的。所以保罗说我还是要用奶喂你们，不能用饭喂你们，奶是要喂养，使它长大，就是奶。蜜是滋补，就是使它在真理上能够完全，真理上能够完全。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为什么讲舌下的意思？就是说藏在你的舌下，温藏在那里。那也就是说，你说出来的话，又能喂养人，又能滋补人，又能喂养人，又能滋补人。说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们知道衣服，上次我们说过基督徒有两件衣服吧，那么这个苏拉密女现在已经是心腹了，对不对？她两件衣服都有了吧，对不对？第一件衣服，你得救的时候是基督做我们的义，对不对？因为神看我是义的，我就因信称义了，我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件衣服。每个基督徒，你一得救，你一相信主耶稣，你就因信称义，这叫白白的恩典， 神就送给你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就是基督。这是对我们对神来讲，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够直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啊？乃是因着你穿上了基督，你穿上了基督，不看你的行为。所以罗马书那里就讲，这叫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称义，那就是你穿上了基督，神就看基督是义的。基督他是义的，我们穿上基督，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神看我是义的，并不是说我的行为就真好了，神是看基督。所以就那个幔子一裂开，是因为他的身体裂开，所以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借着基督我们能够到神面前。这是第一件衣服我们穿，第二件衣服你是新妇了，你就有光明洁白的什么细麻衣了。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就是我自己还织了一件衣服，现在叫他都新妇，他第二件衣服也有了。这件衣服是有香气，那个何寿恩教师有一个见证，何寿恩啊，就是带领尼陀僧弟兄的那个那个老姊妹，他有一个见证。何寿恩原来是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派他做传教士到中国福建来传福音，以后他自己就看见一条道路，就是这一条路他差派他来传福音，每一个月拿薪水，他觉得是不对的，他要靠信心生活。他就回美国去把传教士这一份职务辞掉了，他说我现在再到福建去传福音做神的工作是不拿薪水的，是完全凭着信心。有一个月他身上只有一块大洋啊，你知道原来是用银元嘛，只有一块大洋，这一块大洋在那个时候可能要就够他吃一个月啊，那个时候东西很便宜的，大洋够他吃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记不太清楚了。这个大洋他不能放在家里，他上街都要摆在口袋里，因为放在家里万一丢了怎么办，放在口袋里最保险，对不对？随时摸一下，还在。可是有一天他就在街上一走，就有一个讨饭的来问他要钱，他是基督徒啊。圣经里讲有求你求祈求你的借贷的不可以怎么样推辞啊，他的问你要你不能推辞啊，所以他里头很责备他，一直喊他把这个钱他就感觉拿给他。哦，这个何教师说不行哦，他说主啊，他就祷告了，我这个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给了他我吃什么，如果是换成两个五毛对不对，我给他五毛嘛，我还剩五毛嘛，现在是一块，我怎么给他，他跟神讲道理了。可是这个时候你都不平啊，就是觉得说要给他，这个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你值不值这一条细麻衣，你给不给，就在这一下。最后神给他看见，他靠的不是一块钱，他应该靠谁啊，靠神哦。你现在是靠一块钱，你为什么不靠神啊？如果你靠神，神所有的财富超过全世界的银行，对不对？哎呀，他看见这一个，他自责备了，马上把一块钱给这个要饭了。我觉得这个要饭的真是今天不知道破天荒第一次，怎么这个人那么大方，给我一块大洋。但是他给了他以后，你说满了平安，满了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靠的不是一块钱，不是属地的，那是天上的。就是这个乞丐从他身上闻到那个香气没有啊？ 文道，感谢主，文道相信，那他回去吃什么？感谢主，他回去以后第二天就接到一张支票，那是100多块大洋，你看看，这就叫相信。今天我们现在他是心腹了，心腹才有这个香气哦。为什么？他才有光明洁白的希望意嘛，信徒心的意。你没有到这个程度，你学不来的，好不好？喊我们去学，他怎么学啊？学不来的。你到了这个属灵有升天的经历以后，很自然的，你一切都，所以他的眼睛往上一望，就得了主的心，所罗门的心。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看在上面。好，好吧，感谢主，今天我们也讲不完了。本来我是想把第四章全部说完，讲不完，因为下面还很多了，好不好？很多香料，我们以后要慢慢看。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